你本师释迦牟尼佛，顶你文殊智慧勇士，顶你传承大爱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今天我们先学习三戒论，学完三戒论，然后接下来第二堂课就是无量寿经。因为这个学期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所以呢就两堂课，无量寿经和三戒论都赶到一起来了。那下个星期六的今天是三戒论啊，是三戒论，再下一个星期才是无量寿经啊，大家不忘，不要记错，下个星期是三戒论啊，再隔一个星期才是无量寿经。那么今天是两堂课啊，今天两堂课。好啊，那我们开始学这个三戒论已经学到菩萨戒这一部分。菩萨戒我们讲的是什么？严禁恶行戒的戒条啊，戒条这部分的内容。那龙王菩萨的观点啊，龙王菩萨的观点里面宣说根本罪，根本罪里面一共有三大类啊，那国王五定罪，那应该是五种，以及大臣的五种啊，平凡人的常犯的八种啊，一共是这三大类啊，这三大类后面再进行一个归设。那今天我们先看大臣的五定罪。大臣五定罪，这个是大臣比较容易犯到的五条罪啊，五条罪。那这个宋词是议会宅村乡镇城都市大臣五定罪啊。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来一个议呢？啊，因为我们说大臣他这个五定罪里面有四条罪是跟前边啊，前边国王五定罪是相同的啊，相同的，在这个义里面就是四条了哈，这个一个字就包括了四条，毁宅村乡镇城都市，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啊？是第五条啊，大臣第五条罪，那么后面就一个结论，大臣五定罪啊，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看什么叫大臣的啊，大臣的第五条罪，前面四条大家知道了吧，就是跟国王的前面四条是一样的，那后面我们会讲啊，会讲。那现在讲第五条罪是就是说以嗔恨心啊，大臣的以嗔恨心毁坏，那么这个毁宅，宅是什么？舍宅，我们说住宅，村啊，村落，那个乡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稍微大一点的乡以及镇啊，乡和镇这些啊，那么城市啊，城市稍微大一些的城市，中等的城市，都市那就是大城市了啊，这样的城市。那这个是第五条，再加前面这个义字所表示的四条啊，它四条，那么这个加起来就是大城所容易犯的五条罪啊，五条罪。那这里面我们前面也跟前面一样啊，看看这个毁宅村乡镇城都市这个大城的第五条罪是什么样子的呢？看，往下翻 PPT 往下啊，就这个，我们这第六条根本罪，这个第六条，因为前面五条是国王的，那么第六条是什么？摧毁宅、舍宅等处所，那么这个是他罪的名字啊，罪的名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乐于破坏国邑聚落、舍宅人民，这条是他的根本罪。那他的犯缘也包括四支啊，四支。第一个基就是他所要毁坏的是这些处所，什么舍宅啦、村落、乡镇啦、城市啊、都市啊，这些五者之中的任意一个，不是说五个他都把他们烧了才算，那么其中一个，比如说他毁坏了别人的一所房子啊，那么就是这个都算的了。第二个是发心，那他发心就包括了想，就是对机无误认准。第二个是发起心，他是说他为什么要毁坏呢？是一种嗔恚心，就是以嗔心等烦恼啊，有这样的一个意乐，有这样的意乐。那么加刑当然就是以火啊、以炮啊等等这些方式来摧毁这个处所。那究竟是就是这些处所已经被他摧毁了，已经被他摧毁了。这里面是主要落在什么舍宅处所上面的。处所上面，如果那个比如说他烧人家的房子，那房子里面还有人，他把人也烧死了，那么这样的话，或者是里面有啊，他烧那个啊三宝的寺院啊这些，那里面有三宝的所依，有三宝的财产，那这些他也破坏了。那我们说他不但犯了这条舍毁坏舍财的罪，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罪，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罪啊，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是毁坏舍灾。如果对一个菩萨来讲，以嗔恨心去故意烧毁啊，起别人的舍灾的话，那这个舍灾被他烧毁了的话，那就会犯到菩萨的根本戒啊，会犯到菩萨根本戒啊。这个是大乘的五条啊，五条啊。那我们看这个平凡人的大乘的五条已经讲完了，大家知道是哪五条了吧？应该知道哈，应该知道了。那么前面因为就是国王前面不是有四条吗？国王四条中邪见啊，邪见那一条我们除开前面的四条，前面四条再加上这个毁坏成正的，那么就是大乘的五条罪了。好，那我们看平凡人容易犯的八条罪啊，平凡人容易犯的八条罪啊，与未修者说空性，令其目求声闻乘，退佛果发小乘心啊，这是第二条，舍别解脱学大乘，声闻乘不断贪等，退彼不得彼之果，这是第四条，以度啊暂自而毁他啊，第五条，为求利养炫耀己，第六条，令成比丘行贿赂，这是第七条，修者受用，施送者使弃弟子之修法。这是第八条，乃平凡人八定罪。那么以上所说的八条就是平凡人容易犯到的八条罪。那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第一个，与未修者说空性，令其目求声闻乘，这是第一条啊，第一条就是说对这个未修者就是说对这个比较初学者吧，初学者来的人来说，让他啊给他宣讲空性这样甚深的法门啊，甚深的法门，令其目求声闻乘，那么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非法器初学者啊，初学者来给他讲啊，讲这些空性甚深的法门，那么甚深的法门，他因为他是初学者嘛，听到这甚深的法门有点害怕，那么就退失了大乘心啊，退失了大乘心，让他呢就退了，从大乘心退出来了，目求，那么他目求什么？就想发一个小乘心，他说他还是学小乘好啊，是这样的。这条是对非法器说身法哈，那这个也我们也可以看他的机呢，认准了这个属于一个初学者，或者是说属于一种小乘的不定种性，小乘不定种性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一个初学者呢，他没有初学者没有善修其心，也就是说他还不能接受大乘的这个甚深的法门，那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发了菩提心，已经受了菩萨戒，对吧？已经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那这样的一个是机。那我们所说的，我们跟他说什么呢？所说的意或者所说的法是什么呢？给大家讲的是甚深的空性法，空性法啊，这样的一个法门。那这个是我们说它的机啊，机就是包括了第一个是对境啊，对境，也就是初学者了啊。第二个就是所说的法，是就是甚深的法，比如说我们说一切都是离系他空的，或者说最为了义的如来藏，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或者说你讲甚深的禅宗啊，或者说密宗这样的甚深的见解，这些对他来讲暂时他还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对一个初学者来讲嘛，而且他还或者说他是一个小乘的不定种性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没有就是说调伏自己的心，还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看为法器，所以呢给他讲这些法啊，给他讲啊，讲了这些法之后呢，那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认准的是这个机，第二个我们所说的是甚深的法，甚深的法，那么第三啊，这个是机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发心，也就是与机无误想，你就认准了这么一个众生，这个对境，这个人，那你想说的也知道了，你想说的就是空性的法，那么发起一个什么心呢？就是这个心，当然我们说不一定是个烦恼心，但是你没有好好观察，未经观察对境，它是不是堪为法器，你就给他讲，这个是我们说没有观察对境啊，没有观察对境啊。第三个就是，那你就说了啊，就口说这样一个甚深法了，究竟这个听闻者他听了这些法之后呢，大乘的甚深空性法深深畏惧啊，就退失了大乘心，那这个时候发了小乘心，怎么退大乘心？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些空性甚深空性，他一下接受不了，他说我就还是不求佛果了，我好好的去求一个阿罗汉果就好了，这个是什么？退了大乘心，就发了一个小乘心啊，发了一个小乘心。那么这个如果是 我们令对方发了这个小诚心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说者就发了这一条对非法起说甚深法这条根本罪和根本罪。那对方这个听者，他本来就是一个菩萨，对吧？他犯了菩萨，那么舍弃大乘啊，舍弃大乘发小乘，这个什么，其实他也犯了个什么舍法罪，对吧？也会犯一个舍法罪的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虽然发心是好，发心好，但是你没有观察好对方是什么根器，我们就去给他讲大乘的这些甚深的法门，那这个时候让别人害怕畏惧那不愿意学了，这样就失得其法了。所以说在跟别人讲的时候，最保险的是什么最保险的讲就是他能够接受的这因果法门因果法门，讲一些比较就是容易接受的这些法门。我们不知道别的根基，虽然我们用心好，就是想让他你不知道发菩提心有多好呀，这个呢暂时来讲，如果他不是根基的话，我们可能讲就不太合适这是第七条根本罪这条我们平凡人会不会犯到呢有个时候会犯到的会犯的。好，那我们看这个是第平凡人的第一条。那第二条是退佛果发小诚心退佛果反正，所以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已经趋入大乘道这个人说什么呢，他说你行持这个六度没有办法获得圆满菩提果的，然后你不要修这个吧，特别的困难，对你这样的人来讲根本就不是你的所修行的道路。那跟他说你好好的修声闻果位吧，修声闻果位这个很快就可以处理轮回这样子让对方发这个小诚心发小诚心，这个是退佛果发小诚心，也就是我们一个大乘菩萨令这个已经就是入大乘道这个人退失求佛果的心发了一个什么求声闻的小诚心求声闻的小诚心。那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基就是已经去入佛道，已经发了菩提心，这个入大乘佛道之人我们想对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对境。那我们的发心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已经确认无误这个对境了，发几个心，我们就想着明明知道这个众生这个对境这个人他已经趋入佛道了，但是我们就故意遮止他入佛道，我们就故意说你不要去求大乘佛道，好好的发一个小诚心，那我们是故意这样的一个故意的恶劣的用心。第三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些什么呢？就会说大乘道非常非常修行非常困难，要三大阿僧祇劫，要难行能行这样才可以成佛，所以对你这样的人来讲不合适，你好好的发声闻那个小诚心求声闻圆觉果位，这就很快可以出来轮回这样子。那么别人听了之后那退舍大乘的发心，推辞大乘发心就发了小诚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会犯到什么令别人退佛果发小诚心这一条，就遮着大乘发了这个让别人发小诚心，我们就会犯到这一条那我们现在都是学大乘佛法的，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让别人去学小乘，对吧？这一条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犯到，但是往往我们可能会说成佛困不困难，别人问人家说很困难，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你不要求成佛你就求好好的解脱就可以了，那可能这个时候也会相似的会犯。那所以这一条是什么，也就会犯到菩萨的这个根本戒平凡人的第二条。那第三条，舍别解脱学大乘舍别解脱学大乘，这一条是从舍别解脱戒这个学处也就是这个教法方面来讲，我们或者说这个戒的戒条学处这方面来讲，那就让别人舍弃学别解脱戒。那么学什么？学大乘。好像这一条我们说那不对嘛，让别人就是不要学小乘学大乘，这个应该很好呢。那我们说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大那个一转二转三转大乘小乘都是针对不同众生的根基来的，那我们又不知道这个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你这样让别人舍弃别解脱戒去学大乘，那有可能就会犯到这一条。我们具体来看，那么是对一个没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那特殊必要那就是另当别论，这个是没有特殊必要的。我们对这个正在修学或者说他想要出家去学什么 别解脱戒啊，这样的一个声闻种性。你看它的种性属于声闻种性，那么对这样一个众生说，你不要学这个别解脱戒，对吧？那应他舍弃，你好好的发菩提心，菩提心的功德多么的大呀，你多好好的读大乘经典吧，比如说妙法莲华经，这些功德非常的大啊。这样的话让人家就舍弃他想学的、即将学的或者正在学的别解脱戒，那么去学大乘，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犯到这一条啊，有可能会犯到这一条。就是我们说这个不管什么宗派，对吧？不管什么宗派，哪个法是最殊胜呢？大乘、小乘乃至于密宗，哪个最殊胜？我们说这个法不能说哪个法最殊胜，每一个法都殊胜。契合他实际上对他真正有缘分的，最契合他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法，对他这个本人来讲，那就是最高的，对他来说就是最殊胜的。否则那我们说一个人他本来就对他来说学小乘是对最好的，他暂时来说还不是大乘根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讲最高的啊，最高的最了义的空性法门，对吧？那这个时候对他来讲高不高啊？啊，不一定的，对吧？所以说最契合众生根基的，跟他最有缘分的这个法，对他来讲就是最殊胜的，对他而言啊，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就是随随便便就劝别人舍弃他正在学的这个法，那就有可能会犯的啊。就像这一条一样，放别解脱戒，对吧？放别解脱戒，那我们所认为所认定的基是什么呢？这个对境是个定性啊，小乘根基，它本身就是个小乘根基，而且它正在学修什么别解脱戒，对，或者说它想要出家去学别解脱戒，是对这么一个众生啊，这么一个众生。那么他发心，我们说发心想什么呢？就是对这个机无物相，我就认准了这么一个小乘根基，正在学别解脱戒这个人啊，这个是机。发起心，那发起什么一个心呢？我们说没有特别的必要啊，特别的必要。但是呢，我自己好、啊，自己其实不知道啊，不了知，不善巧，不知道别人的根基，自己也没有这样的善巧，没有这样的智慧，那是故意就让别人舍弃别解脱戒啊，故意让他舍弃别解脱戒。也许你的好心是好的，但是好心办了坏事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定性的小乘种性，他现在正在学的别解脱戒，学的非常的欢喜。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就想让人家舍弃他正在学别解脱戒。那这个家行，我们对他说什么，对他做什么呢？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学这个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是不能得到究竟佛果的，所以呢你好好发大乘心，好好读诵大乘的经典啊，这样就讲。那么这个众生在你这个说服的说这些话的情况下被你说服了，那么他也理解了你这个所说的意思，理解了也被你说服了之后呢，他舍弃了别解脱戒，那么这个时候安立大乘，取入大乘啊，舍弃了别解脱戒，取入大乘，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面就会谤别解脱戒啊，谤别解脱戒。那这个看起来是不是你做了件好事？那你看他本来是个小乘心人，这个时候呢我让他去入大乘了吗？那其实我们说正舍教法这个方面来讲，你是谤别解脱戒，谤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小乘教法是不是佛正在宣说的？是不是佛宣说的法？是的。好，我们让别人去舍弃，让别人去舍弃啊，舍弃舍弃的，知道吧？那有的人，我们如果是说啊，有些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种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净土法门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大乘法门非常好，我就给他讲大乘的法门，讲他的殊胜处啊，比如说我们说菩提心啊，他的功德的是多么的大，念这个大乘经典，比如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刚刚上次讲过的，他的功德非常的大，哪怕听一堂课，那功德都无量。这样我们讲这些功德，给别人讲有没有过失呢？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众生的根基啊，我只是说把我所得到的收获，我理解到的这些我殊胜的处，我讲给他听，我没有过失，没有过失，我没有让他舍弃他正在学的这个别解脱戒，对吧？我没让他舍弃，我只是想告诉他，我正在学的这个净土法门很殊胜，我正在听的妙法莲华经非常的好，我只是把这些好处讲给他听。那这个你没有这样让他舍弃的心，知道吧？那这个我们说谤别解脱戒这一条，你这个发心，你是让别人舍弃别解脱戒，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啊，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如果我们平时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发心，我只是觉得我学的这个大乘经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太受益了，我把这个 收获，我把我这些感受渲染给他，那这个你只是想把我分享我的收获，没有让他舍弃其他的这个法，那你不会犯了这一条啊？这个大家明白？不要说我们那会不会，我让别人学大乘法，会不会就舍弃了别解多见？那你没有这样个让他舍弃的心，没有这样的发心，你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以后看到别人给还敢不敢跟人家讲大乘法的好，还是要有必要讲的，对吧？还是有必要讲的。但是你不是说让他舍弃，不要他舍弃，取一舍一，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就可以了。好，知道哈？好，这是第几了？退佛果发小乘色毗毗多学大乘啊，第三条。那下面看第四条啊，第四条生闻成不断贪腾，退彼不得彼之果。那么这一条也是什么啊？也叫做傍生闻乘，傍生闻乘。前面那个第三条，前面第三条，我们让他舍弃的是别解脱戒这个学处，从教法这方面来讲的。那么下面第四条也是舍弃声闻乘啊，舍弃声闻乘，傍声闻乘。那这一条是从舍弃正法这个方面来讲啊，正法啊这方面来讲的。那怎么说呢？我们说声闻乘不动贪的，我们就对那个小乘的行人说，就是依靠声闻乘不能断除贪的烦恼啊，他们退彼不得彼之果。那么就使对方呢舍弃啊。舍弃这个声闻乘啊，舍弃声闻乘啊，自己持有学修学小乘的无有解脱果位的这一观点呢，自己你自己说什么，自己本来你这个人的观点啊，就是等于说我们就自己观点就不对，我们认为什么修学小乘道没有不得彼之果，不能得到啊，不能得到解脱的果位啊，解脱的果位。那么这样的一个令别人呢，也持这样的观点，也持这样的观点，明白？声闻乘不断贪的，就是说我们对别人说什么，说声闻乘不能断贪的烦恼啊，贪的烦恼，让对方舍弃退彼就退出小乘，就是我们自己认为不，就是通过小乘的这个修行不可能得到。那个解脱的果位，那么让别人也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也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就是傍声闻乘，傍声闻乘什么呢？我们看，就是我们自己的见解其实就不对了哈，对吧？我们执着小乘法，不能断除贪等烦恼，不能得到什么小乘所证悟的解脱果，不能得到这个脱果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从这个正法这个方面来讲的，正法这方面。那么这个梵源我们所认准的基啊，这个基对境是小乘佛法啊，小乘佛法主要是说相续中的这个正法啊，正法相续中的智慧啊这些哈，或者说小乘所说的哲灭啊这些法。那么发心我们就是认准了这个小乘法啊，发起这个心，那么我们就执着声闻不能断烦恼，不能出轮回，不能得暂时的解脱果啊，不能是这样的一个发起心。那加行我们就是什么傍声闻乘不能断贪等烦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声闻乘不能获得解脱果位啊，解脱果位，也就是说，或者说解脱果当然就包括了什么小乘的现修道的智慧，也得不到究竟的什么啊，他们就小乘的涅槃果位也得不到，对吧？是这样子，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加行说，这三者你任说其一。比如说我认为声闻乘就是不能断贪等烦恼啊，这样的这个。第二个什么？声闻乘不能得到见到，就是声闻，比如说一果二果这些都得不到，究竟来讲也得不到小乘的涅槃果位啊，这些谁说一个都是你的加行。究竟来讲，别人已经理解了，理解你所说的这个意义，当然从这个长行文来讲，理解这个意义，令别人也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别人也持这样的观点。其实在这里面，别人如果在理解你所说的意义，那就会反道啊，我们就会反道，就反了这一条啊，反这一条。那在这里面，我们说小乘声闻，小乘声闻乘能不能断贪等烦恼？当然可以断了，可以断，对吧？贪等烦恼还是可以断的。那我们说不断的话，那些阿罗汉难道他还有很严重的贪等烦恼吗？他们没有这些的啊。那么第二个来讲，小乘有没有见到？小乘也有因果呀，他也有见到。所以小乘有没有小乘的涅槃？虽然说小乘那个涅槃不是究竟的佛果，但是在小乘果位来讲，这个涅槃也就是说他们的果位了，也处理了轮回了，所以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解脱果位的，怎么会说没有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一条啊，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说，我们有个时候不一定是说让别人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自己的见解不正的时候，就会往往会这样去说给别人听，就是说什么啊，小乘其实是按下列的，他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我们说小乘能不能得到解脱，他可以处理轮回，也可以得到处理轮回这样的暂时解脱，虽然说他暂时来讲没有得到究竟的佛果啊，是这样。所以说这条是我们什么自己的见解啊，自己见解就不对啊，不对。那就是傍声闻称的正法，也就是这个正法可以说相续中的智慧啊，这些啊，这些都属于正法一类的。好，那这是第四条、第五条，以度赞字而毁他啊。那这一条是什么？以妒忌的心赞字啊，赞就是自赞毁他，以妒忌心自赞毁他，在这样的心去说自赞毁他的啊。那么以嫉妒的心自赞毁他，这一条也会翻到菩萨戒。那也我们细来看一下，对。自赞毁他就是以嫉妒心。那首先我们看这个，当然我们说作为这个能犯菩萨戒的这个人一定是什么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的，对吧？这个菩萨呢以嫉妒心赞叹自己毁谤他人，那这个犯缘，这个机是什么对境？那你跟谁说的，对吧？你跟谁说的？不可能是自言自语，对吧？一定有一个听者，这个听者是什么呢？是个正常的人啊，自言解义能听懂你说话这么一个人。那你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呢？所说的内容就是赞叹自己的。那么赞叹自己一般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上人法，对吧？上人法，这个上人法我们在讲别解脱戒的时候已经介绍过，在这里就不再说了啊。自己的功德一定是上人法，不是说哎我很有钱，那这些功德说算不上啊，算不上的。以及呢他人的过失，他有的过失或者说没有的过失啊，都算了。即使别人有这样的一个过失，你是以嫉妒心去赞叹去毁谤别人，那这个也会犯到。即使人家有这样过失，你是以嫉妒心啊，记住是以嫉妒心去说的，而不是以帮助他的这样一个好心。如果是以帮助他的好心去说他的过失，那当然不会犯的这一条，对吧？这里面记住这个发心，在下面就会说了，这个发心与既无物想，就是我认准了，我就想对你说，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什么，我自己证悟了这样的一个上人法，对吧？那这样的一个机，或者说我想说的就是什么某某人的过失，那这个是机。那发起心，发起的心是什么？嫉妒啊，嫉妒。为什么嫉妒？我贪着名闻利养，我想要名闻利养，想要别人恭敬，所以呢我以这个嫉妒心来说的啊，嫉妒心来说。那这个是发起心，加行那就宣说了，宣说自己的功德，或者说别人的过失，随便你说一个，那么就自赞或者呢毁他啊，这个是加行。究竟那你想对这个人说，这个人听着他听懂了，理解你所说的话了啊，这样的话那就会犯到这一条，就会犯到这一条。所以呢我们这个自赞毁他，自赞毁他会不会犯呢？如果是以嫉妒心对别人，我们一般来说自己上人法的功德，一般我们这个凡夫人来讲还是多多少少还是知道自己没证悟，那不会说。那可能会不会说以嫉妒心说别人的过失呢？那比如说有个时候往往会的，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的心啊，比方说我就是嫉妒某一个人啊，看着他什么都比我好，对吧？那个什么，不管是在单位上领导啊，或者说家庭啊，各方面都是那么的圆满，那为什么我总是不如他呢？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这样个嫉妒心，有嫉妒心在，那么在跟你的这些朋友啊，就讲别人这个过失，或者说呢有的过失或者没有过失，或者他有这么一个过失，你夸大其词去讲，是一种嫉妒心去讲啊，就讲别人。那这个是其实你是想说的嘛，想让别人诋毁他，让你这个听众，让你这个朋友啊，听者朋友呢对你稍微那么刮眼相看，对不对啊？就是其实那个人不怎么样，知道吧啊，他的怎么地，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是诋毁人家，不就是为了突出自己吗？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自赞毁他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别人过失，我没有说要赞叹自己多么显耀自己，其实这个心很微妙的。我们在诋毁别人的时候，往往是想突出自己啊，想突出自己心里不服啊，有这个。所以这一条我们会啊，往往会犯到啊，会犯到。那么下次再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自障毁他啊？自障毁他。还有这个自己的功德，有的人啊，这个功德当然不是说我们家多么的有钱，我们家小孩多么的那个出色，这些这个自己的功德在这里面主要是讲善人法和善人法。以前我那个什么还在那个什么还是一个居士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说你好好的念心经，他说我就是通过心经念心经念开悟的。我那时候我不懂，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他开悟了没有，有些人不一定开悟，可能就是说接触到一些空性的法门，就认为哦我知道了，万法都是理性大空，就认为自己就证悟了。其实因为他之前没有闻思过，那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空性，后来突然间心经里面讲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声声响触法，从那个什么眼耳到一切都是无无无的下去，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哦，原来一切都是空性，就认为自己是证悟了。那这样的人也是会有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自己的话，如果一个证悟的人不会说我已经证悟了，跟别人去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去给讲这些话，你也应该跟我这样去来修。那这个什么啊，这就叫上人法，哦，没有证悟，认为自己证悟了。那所以我们这个往往的话就要鉴别一下自己啊，这个善人法不太容易会，那讲别人的过失，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啊都会犯的。那么这条也叫稍微详细一点点啊，还有个开源啊，开源。那么有的时候可不可以说别人的过失，宣誓说一下自己的功德呢？啊，就是这个开源有的时候也可以的，比如说啊，为了吹服这个别人，吹服这些外道，那么就把他的过失说出来，对吧？把他的过失说出来，为了让我们这个圣教正法注释，那把我们自己这个什么功德说一下，这个那就没有啊，不会犯的这一条。这条我们的心是什么？为了注止正法，对吧？那么第二个是为了调伏他人啊，调伏他人。有些人特别特别傲慢，对不对？特别傲慢。那这个时候我们指出他的过失来。指出他的过失来，我们是以调伏他的心，这个心是什么？是一个悲心呢，不是一个嫉妒的心。或者是说有些人啊，根本就不信佛，我们让他升起信心，为信者令生信，以信者令来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宣说一下我们的功德呢？或者说佛教里面某些就是有功德者的功德呢？我们可以的，对吧？这个这些都不是以嫉妒心自赞毁他，这个发心不一样。所以这个开源不是说上面四支都具足还有开源，这个开源是上面四支里面的某一支，比如说这个发心我不具足，对吧？发心我不具足，那这样的一个开源来讲的。好，这个是讲的是第五条啊，第五条是退啊，对，以度暂自而毁他。那我们看第六条，为求利养炫耀己，为求利养，那么是为了什么？为了获得名闻利养，自己呢没有啊，没有证悟，没有这样的功德，那么没有这样的功德，却说自己有这样的功德，用这些上人法来自我炫耀啊，自我炫耀。那这一条啊，跟前面那一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前面那条是自赞或者毁他，是什么啊？未来我们先看了这个记，再对比好吧。这个是妄说上人法，为了自己啊求名闻利养炫耀自己。那这个是什么？为了谋求名闻利养，自己本来没有证悟，没有证悟甚深的空性啊，甚深空性这方面来讲的，证悟的甚深空性这方面的功德。那么犯缘这个机就是对境，对境还是一样的，一个对一个正常人说，而个正常人说他能听得懂这样一个人。那我们想说的是什么？自己证悟空性啊，证悟空性方面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个所说意就比前面那个所说意要窄了很多。前面那个自己的上人法，比如说上人法很多嘛，就比如说我证得了一国、二国、三国，我证得了那个佛位，或者说我是大乘的几地的菩萨，或者是说我具有什么样的禅定啊，这些啊是。那或者说我断了五盖啊，这些那些都算。那么这里面这个所说意是什么？仅仅是证悟空性方面的啊，证悟空性方面的。所以说这个比前面那个说的要窄一些。那这个发心啊，与今无想就没了。这里面这个发真正的一个发起心，非以嫉妒心，不是嫉妒。前面那条是什么？我嫉妒别人，我嫉妒别人，我就说我的好。或者是我嫉妒别人，我就诋毁他，是以嫉妒心。这一条不是以嫉妒心的，是以什么？ 哎，我不嫉妒别人，我自己跟自己比，对吧？我就是为了什么呢？求得名闻利养啊，求得名，想让别人供养我、恭敬我，那我就说我真无空性了。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个发起心就是一个贪着啊，贪着名闻利养这样一个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贪啊，贪着心。前面那个是一个嫉妒心，这个发行是不一样的。那么加行是什么？你这个时候就说了，对别人说，说什么呢？他说我证悟了啊，我证悟了空性，我为了悲悯你，为你说啊，为了你宣说，你也应该这样去修行啊，你所证的空性，以后就跟我一样了啊，对吧？这一条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人一样，他说我以前就是通过念心经念开悟了，你好好念吧，你肯定也能念心经，通过念心经开悟的，对吧？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话啊，说这样的一个话啊。当然，这个是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说他不没有开悟这样的情况下啊，没有开悟这样的情况下才会烦恼。那如果他已经开悟了，那另当别论啊，是。是没有开悟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证悟空性而说自己证悟的。那么究竟的时候，什么时候究竟呢？圆满了呢？就是别人已经理解了他所说的这个意思，那就会犯啊，就会犯。这个是妄说上人法，这个是为求利养需要紧。发心是什么心？求名闻利养的一个心。说的是什么呢？没有证悟空性，说自己证悟了，对不对？啊，是这样的这一条，这个是第六啊，第六，你看。下面还有第七条，对，第七条稍微复杂一点，令成比丘行贿赂啊，令成比丘行贿赂，这个是什么？为了惩罚啊，为了惩罚比丘，那么我们呢，就是通过离间语来收贿赂，收贿赂，那这里面就稍微复杂一点。那这个长文我们先不消啊，不消长文，我在这里不消是，你们可以看一下上次讲去听上次那个录音都可以。那这一条是什么？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一条通过这个机四支来解释一下，就是令成比丘行贿赂，有个名字叫取三宝物，取三宝物啊，看看我们会不会犯的这一条哈。那么这个菩萨当然就是说受了菩萨戒的这么一个凡夫众生哈，凡夫众生，他为了勒索财物，那么依仗权势来惩罚沙门，那这里面就讲了几个人。第一，菩萨啊自己依仗权势，那么就是第二者惩罚第三个比丘啊，第三者沙门比丘啊，是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机啊，仗势勒索之财，这个财取三宝物，对吧？这个物属于三宝物，属于僧团的财物，僧团财物当然这个四方僧啊、塔庙的这些。以及呢，比丘个人的财物，这些都算啊，都算。那么发心就是说，他就是想看中了别人这个财物啊，与机无想，就认准了这个机，发起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对这个财物啊，对这个对境，就是生中那个财物、啊、有一个想损害的意乐，他的目的是什么？从中得到这个财物啊，得到财物。那他的加行是什么呢？挑拨离间语，就说一些挑拨离间的语言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打个比方讲，这个菩萨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的这样一个凡夫菩萨，我们先把他安立为一个啊，我们叫一个名字叫居士，好吧哈，叫居士，当然也会有其他的一些人哈。这么一个这个居士菩萨，这比如说就是我们这里的说的是什么离间者啊，离间者啊，离间者啊，就是我们这个臂，这个离间者通过什么挑拨离间，使得一个有权势、有依仗权势的，使这个心有权势的人对这个沙门啊产生了矛盾。那么有权势的人怎么样呢？对着这个沙门进行处罚，对吧？以此因缘呢，这个 A 也就是说这个沙门呢就取这个三宝的财物去贿赂这个有权势的人啊，有权势的人，那这个有权势的人自己呢就接受了这些财物，或者呢把这个啊就是啊不是这个 A 取沙门的财物去贿赂这个 B 挑拨离间的人，因为这个沙门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去跟这个有权势的人，这个长官或者是国王啊，去贿赂他，那么就贿赂什么？中间这个挑拨离间这个人啊，这个人，那这个 A 这个挑拨离间者呢，自己就接受了财物， 或者呢他把一部分的财物送给了这个有权的这个人啊，有权的国王大臣，这样的话这个必挑拨离间者就会犯到这一条罪。那什么时候究竟就是这个挑拨离间者把这个财物做得享啊，做得享就是属于我的了啊，就做得享，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犯的这条，那这条呢就是什么，这个挑拨离间者他犯到这一条罪啊，挑拨离间者犯的是这一条罪。那么至于沙门拿三宝的财物去贿赂，那沙门会不会犯到罪呢？那也会犯啊，也会犯，只不过他犯的不是这一条，是其他的罪啊，其他的罪。那这个国王他最后别人，就国王或者说大臣有权势的这个人啊，别人也把这个财物给他了，那么他有没有夺三宝财，会不会犯到其他的那些罪呢？如果呢看他是不是个菩萨啊，看他是不是受了菩萨戒，那这些罪呢就在其他那些罪里面去啊，去分析。在这里面主要分析的是什么？挑拨离间者他想得到僧团里的财产，所以通过什么这个挑拨离间语使得啊这个沙门啊把这个拿这个财产来贿赂他，让他去跟这个有权势的人说些好话，所以呢他就满了他的愿，就得到这个财产。啊，是讲挑拨离间者会犯的这一条罪啊，会犯的这一条罪。所以这个我们在家居士会不会犯到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比如说我们有个时候，比如说那个寺院里，打个比方说，你看中了人家那尊金灿灿的佛像，你很想得到，那这个时候你就去跟那些政府的人啊说这个寺院那他坏话，那么使得这个寺院那个政府呢就来怎么样来整啊，就是来。调查，对吧？来调查这个寺院，调查这个寺院，那这个寺院肯定就不愿意惹这些本来没有的事惹这些事，那就贿赂你，你就说那我你把那尊佛像拿来，我去帮你说好话，那这样的话什么就会犯的这一条罪，对吧？就会犯的这一条罪。好，这个是第七条啊，最后还有一条，第八条。修者受用，施送者啊，这是第一个令弃继子之修法，也就是修，那就是修继子修行者啊，施送者，施就是布施或者是送给，我们是送给这个送者是什么？后面讲闻施者啊，闻施，你前面是修行者，后面是个闻施者，送者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抢夺禅修者、修行人啊，修行人在寂静处修行人的这个受用，来给谁呀？给这个闻思者、诵经者啊，这个读诵经典者。这样的话，如果接受者啊，当然这里面如果接受者就是诵经者或者说闻思者，他也属于那一方，并且是发了菩提心菩萨，也会犯了菩萨的根本堕罪啊。或者说依靠其他的恶劣的手段，就是第二个方啊，第二个方式来惩罚恶劣的手段，让这个修行人放弃他的修行啊，放弃他的修行，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使别人放弃的，那你就会犯到这条第八条罪啊，这个是字面意思。那我们具体来看，这里面叫分为两部分啊，刚才不是两句话吗？两句话对吧？两句话，第一个是修者受用，施送者，这是第一句，后面是舍弃继子之修法，这是第二句啊，是第二句。好，那看第一种情况，就是修行者的受用，我们转送给读诵者，或者说有时候说叫什么闻思者。我们说闻思修，作为一个在寂静处修行的人的功德，和一个单单一个闻思者的功德，谁更大？修行者的功德更大，对吧？是这样子，这个对境是什么？如法修行之沙门，也就是在寂静处修行的这么一个沙门。那么这是第一个对境啊，第一个对境。那这索取的财物是什么呢？索取的财物是如法修行，这个修行人个人的财物啊，个人的财物不能属于三宝。如果属于三宝财，我们就会犯到什么国王的前面那条罪，对吧？那就不是这里说的了。那么这里说的是个人财物啊，这个比丘自己的财物。那发心与即无相，第二个发起心，真正来讲发起心是什么？就意乐，就是以增彼意乐，怀损恼心，就是我们什么什么呢？我们就是怀着一种我就想损恼这个修行人， 不让他在这里修行啊，有这样子的损恼他的意乐啊，损恼他的意乐。加行是什么？没有经过这个修行寂静处修行比丘的同意，就把他的财物拿去送给其他的读诵者或者说闻思者啊，这样的话最后究竟令这个修行人因为他没有了赖以生存的这个生活之具，最后呢他不得不舍弃这个寂止的修法，那这个时候就究竟啊，就究竟这一条。那这一条来讲，我们一般来说不会有这么恶劣的用心，但是我们如果在分配这个财物上面，比如说本来这个是说给修行人啊，给寂静处修行人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我们没有拿去给他，却把他的财产拿去给谁啊？给其他的这个文思读经啊、念诵的这些人，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会犯到他的之分的啊，会犯到之分的，嗯。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立这个恶字啊，立恶字，也是对境，就是还是这个修行的法门。那我们讲什么呢？就是立一些特别恶劣的一个制度，特别恶劣，怀这种损恼的心。比如说，我们说不允许在这个山道上打坐修行啊，或者这些对修行非常有害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令这个修行人啊不能在这里修行。最后呢，你立完这个制度了之后，立完这个制度，那就会犯啊，你就会犯到这一条啊，这就是第八条。第八条我们就不用讲的太详细，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会犯啊。那这八条我们都讲完了，那你可以针对一下自己会犯到哪些呢？会犯到哪些？一条一条的对照，这每一条我们都根据四支来进行对照，四支都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好，那最后这个根本罪五八十八条罪我们都讲完了，对吧？十八条罪都已经讲完了啊，讲完了进行那么设议，进行一个归设，比比一番而安立，然而一切均可造名称十八十十四舍愿行心根本罪。那这里面就是讲啊，比比一番，也就是说上面所说的这些五八对吧？这些根据什么呢？五条国王五条罪、大臣的五条罪、平凡文人的八定罪，是从容易违犯的角度来说的啊，易犯和容易违犯的角度来安立的。然而一切均可造，实际上呢，不管是国王还是大臣还是平凡人，这十八条罪，我们说都会造的。只不过是说，比如说国王他很容易造那个，比如说他夺三宝财，对吧？那因为他比较容易，他有那样一个权势。那么大臣呢？大臣是什么？大臣可以执行国王的命令，所以说大臣也容易造。那么对一般的平凡人，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么大的能力，那所以说不容易造。但是会不会造呢？会啊，也会。所以说呢，这88条罪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可能会犯啊。前面只不过是从容易犯的角度而安立了这个国王的定罪、大臣的定罪和平凡人的定罪啊，是这样的。那么虽然说加起来有18条罪，但是归纳起来啊，名称有18条，对吧？归纳起来实际上只有14条。为什么只有14条？因为大臣前面的4条，前面四条跟国王前面的4条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国王的第5条啊邪见，然后大臣的第5条这个毁宅村乡镇城啊，这个不一样。所以说呢，实际上只有14条，对吧？啊，14条。那么舍愿行心根本罪，舍弃愿菩提心，舍弃行菩提心，这2条呢也会犯到根本罪啊，也会犯到根本罪。那我们具体再细说一下啊，去说一下啊，前面这个14、18这个应该不用太细说，对吧？不用太细说，就后面这一条舍愿菩提心和舍行菩提心，在14条罪或者说18条罪名里面都没有讲到这一条，对吧？那其实这一条在《大密善巧方便经》里面说，善男子菩萨若以声闻作意而住，则犯菩萨根本重罪。那这里面这个教章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菩萨以声闻作意，声闻作意是发了小乘的心啊，发小乘心，退是大乘心，就是舍了什么？愿菩提心哈，舍愿菩提心，那么这样的话也会犯到菩萨的根本罪啊，也会犯到菩萨的根本罪啊，对，舍愿菩提心，所以说也会犯到菩萨根本罪，这一次愿菩提心的。那么行菩提心会不会呢？舍行菩提心，我们说在宝积经里面说舍 行不抵近，不奉行善法为根本罪，为根本罪。那么根据这个宝琴这个教章来看，舍行不抵近也会犯到菩萨的根本罪，对吧？这样加起来呢，那么前面讲14条罪，再加上舍愿不抵近和舍行不抵近，一共有多少？16条，或者是说或者是说18条，再加这两条就是20条，对吧？那20条也可以说20条也行。那么说什么？那说这个说这个愿14再加16也可以，也可以。那么实际上就是16条了，16条。所以呢，上面所说的这些18条，那是不是我们或者说20条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守好这20条呢？每个人都要守好20条呢？那这个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那就是对一般的人来讲，如果你是立根的话，你就要把这20条都要守得清清净净。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守好这20条，那你至少可以守一条，守住哪一条？愿菩提心，对吧？一定要守愿菩提心，不能舍弃愿菩提心啊，愿菩提心。那愿菩提心，这个我们稍稍的过一下，愿不进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舍佛果，第二个舍众生。就是说我没有发这样一个心，说我再也不求佛果了，或者说我这个众生太恶劣，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度化他，即使我成佛了我都不会管他的，那这样什么舍众生啊，舍众生。所以说舍愿菩提心这一条，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啊，都要做到，这一条是最根本的。那么其他二十条你实在做不到，那是上根的人啊做不到，那至少这一条一定要做到。记住了啊，这个是最下等的一个菩萨啊。那么不舍愿菩提心这一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那么中等人呢？中等人要做哪些？中等人要做四条，对吧？就是集学论里面所说的这四条了，这四条。也就是说啊，第一个舍弃菩提心，这个当然这个舍弃菩提心主要是指愿菩提心了啊。第二条呢，就是以吝啬心不做布施。所以说我们菩萨界尤其看说哦，卡祖给1块钱嘛，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以吝啬心不做布施，那么这样的话还也会犯了，也会犯。第三条是什么？令众生不修安忍，以嗔恨心啊殴打友情。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对众生不修安忍，就是我们嗔恨他，这个人好烦恼，以嗔心去打友情，嗔心去打友情，那么也会犯到。那么第四条是什么啊？伪装说法，对吧？本来不是佛法，你把它说成是佛法，这一条啊，这一条，这个是中等人所守的四条，所守的四条。好啊，这个我们这个菩萨戒的根本罪啊，根本罪就讲完了，讲完了。一共有多少条？大家应该记得住了吧？20条啊，20条，5+5+8再加2。那二是什么？舍愿菩提心和舍行菩提心。这20条对一般的人来说，如果做不到，那我们至少要做到一条，那就是不舍愿菩提心，不舍愿菩提心，对吧？那么这一条来讲，对我们下根人、下根基的人来说，也就是应该是很好做的，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你要了知才行啊，要了知，不然我们有时候一生个气来，这个人这么坏啊，对吧？居然学了佛这么多年，还有这样的邪见，不理你了，永远不跟你这种人交往啊，再也不跟你度，我即使有能力我都不去度化你，这个话不要说啊，不要说。这样你说的话，对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这个菩萨来讲啊，受了菩萨戒的菩萨来说，那你就会有可能就会犯了这一条舍愿菩提心这一条罪啊，记住了。好，那根本罪我们都介绍完了，下面看一下它的支分啊，支分罪也叫恶作罪，对吧？有时候叫误作啊，恶作罪啊。支分80，恶作等细故未说越学集。也就是说，龙树菩萨这个说这个按龙树菩萨的观点，那么菩萨界的恶作罪或者说支分罪一共有80种，有80种啊，80种，当然还有等，这里面包括的其他的 啊，其他的比如说请世间八百呀等等的这些，那么细故因为太详细了，在这里面呢就不再进行宣说。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学籍论啊，学籍论啊，学籍论那里面有，那里有，那在这里面，那既然不细说，那我们也就不细说了啊，不细说啊，这个知分罪，知分罪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在这不说，那不说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你们要记住，自己要守的菩萨戒是什么？按龙树菩萨的观点来讲，我们主要要守好二十条根本戒啊，或者说最起码最起码要守好一条啊，一条根本戒。好，那今天这个三戒论我们就先到这里啊，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然后呢休息几分钟，休息几分钟我们再进行啊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